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在古典名著《西游记》里，妖怪们都想吃唐僧肉，因为在妖怪们之间流传着唐僧是某某佛仙转世的秘密，所以吃了他的肉就能长生不老。连非人类的妖怪都在寻求不死的妙法，充分暗喻了人是有多想得到死亡的解药，同时也说明人本能的就知道，只有死过又复活的人才有不死的秘诀。曾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，跟随主的人传颂着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的话，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，他的血是可以喝的。这本是说主就是生命，他的话语是生命的粮食，是生命的泉源，是可吃可喝到永远的。但当时不明白的人却说主耶稣的门徒都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异端狂徒，大肆抓捕和逼迫他们。可最奇怪的就是，虽然历世历代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，对基督信仰的禁令一直都有，但从未有谁能彻底的抹杀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痕迹，也没有谁有能力彻底封存圣经神的话语。甚至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，超过了世上任何一个核心为永生的信仰。我们单是从道成肉身来看，除了耶稣基督，再没有哪位神会为了拯救罪人亲自来到人间背负全人类的罪，并清偿人类犯罪的恶果。除了这位神，也没有哪位神曾真正的体会人在罪恶的世界中所承受的苦难压力。作为人，我们无法感受神降卑为人的自我设限是一种怎样的痛苦，但作为神的耶稣基督却亲自体验和品尝过人间的苦难，承受过肉身极端的痛苦屈辱甚至绝望。正因他以有限的人类所无法想象的克制力最大限度地共情了人类，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知道，无论遭遇怎样的苦难，主耶稣都了解，都能感同身受，都能给予世切的安慰。这也是在疾病患难中，在困苦失意中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向主求取力量和帮助，也总能得到安慰和力量的原因。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。 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26章20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。马太福音25章34到46节就讲述了分别绵羊和山羊，耶稣称赞绵羊有爱人如己的怜悯之心，愿意关心他人。同时呢，主耶稣也责备山羊的恶行，指出他们是没有爱心的。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，就说明了怜悯的行为是每一个信徒在每一天都可以来实践的，不必依靠金钱、能力或者是所谓的聪明才智。主耶稣同时也指出，每一个信徒对待他人都应该如同对待主耶稣那样，我们这样做在最小的人身上，在神看来就是做在主耶稣身上。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启发就是，我们应该关爱他人，尽自己能力所能及的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比如使饥饿的人来吃饱，使无家可归的人得到栖身之所，使生病的人得照顾等等。好，马太福音26章1到5节就讲述了耶稣完成了橄榄山上的讲论之后，他就再一次向门徒宣告自己即将被交在人手中，在十字架上来受难。而且这个时候，犹太宗教领袖呢，也在密谋要捉拿耶稣。整件事件都是按照神所预定的计划在进行着，任何人也无从改变或者是阻止。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就讲述了玛利亚用香膏来抹耶稣，这件事就被耶稣称赞为美事。但是反观试图拦阻玛利亚的门徒犹大，却让人看到他的假冒为善以及卖主的这个悖逆心态。这段经文就值得我们反省，信徒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是要以荣耀神为最终的目标，不可道貌岸然，不可心口不一。马太福音26章14到20节就讲述了加略人犹大去见犹太宗教领袖，他就以30块钱出卖了主耶稣，约定寻找机会呢，把主耶稣交在他们的手中。到了除酵节的第一天，门徒就按照耶稣的吩咐去预备逾越节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个门徒就共进了最后的晚餐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6章所剩下的部分。马太福音26章21到25节经文记载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主，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好，有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，犹大不像其他门徒称呼主耶稣为主，而是称他为拉比。于是呢，犹大他就离开了房间。约翰福音13章30节经文记载，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。那时候是夜间了。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后的晚餐。主耶稣宣布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那么说完，犹大他就离席出去了。好，请看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经文的记载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擘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用逾越节的仪式就设立了圣餐。在逾越节的晚餐中，规定这杯要环绕7次。那么很明显，这是主耶稣在最后一次晚餐中设立了圣餐。在吃晚餐的时候，他们会唱大颂赞诗，就是诗篇113篇到118篇。当你自己灵修读这些诗篇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特别的晚餐中，他也唱着这些诗篇。 在最后的晚餐中，主耶稣为自己就建立了一个新的纪念碑，那不是用大理石或者是青铜设立的，而是用饼和酒，这预表主的死，我们能持守圣餐直到主再来。马太福音26:29记载耶稣说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逾越节将会在千禧年国度里边再次进行，主耶稣说他在国度里边会再喝这葡萄汁，那么这很明显的就表示天上的逾越节会回顾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。逾越节设立之后呢，过了好几个世纪，主耶稣才道成肉身成为人。在千禧年的国度里边，我们也会回顾到耶稣的牺牲。好，马太福音26:30经文记载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唱诗是合乎福音的敬拜仪式，在主的晚餐后唱诗是合宜的，可以表达我们借着主耶稣在神里所享受到的喜乐，满怀感恩的来承认主耶稣对我们的大爱。在撒母耳记下15:30，大卫处在极度痛苦中的时候，他也曾经登上橄榄山来去痛哭。我们领受主的圣餐之后，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去祷告，去默想，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益处的。好，马太福音26:31经文记载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好，这句话呢是引自撒加利亚书13:7的预言。马太福音26:32-33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好，彼得他的回答就表明，他认为即使其他门徒不可信，但是主耶稣呢还是可以去信任他的。彼得他的问题就在于他也不认识自己，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同样的问题。马太福音26:34-35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计较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好，在那天傍晚稍早的时候，彼得说他绝对不会不认主的。是的，彼得预备要和主耶稣一块儿来死，但是在同一个晚上鸡叫之前，彼得却否认了主，而且不是一次，乃是三次。马太福音26:36-39经文记载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好，我们需要注意到主耶稣他的祷告，这杯显然是指十字架上受难的苦杯，这个杯包含了所有世人的罪，这不只是死亡的本身以及受刑的痛苦，而是有更加深的含义的，这是常人所难以体会到的。主耶稣他是圣洁的，他是谦卑的，他是无罪的，但却要承担我们的罪。在十字架上，所有人类的罪都放在主耶稣的身上，这不是指法庭的定罪或者是学术上所讲的罪，而是神所定立的罪。我们甚至不能够想象，当这个罪放在主耶稣身上时，他所感受到的痛苦还有惊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主耶稣他并没有想逃避上十字架，而是祷告愿神的旨意来成就。要是你和我深夜去克西马尼园祷告，那是绝不可能的，但是就在那里，主耶稣要成为独楼地的胜利者。显然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就受到撒旦的试探，正如他在旷野的时候一样。好，我请你留意第42节，主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 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你看，主耶稣他就顺服了神的旨意。有人说了，主耶稣是想逃避上十字架，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。就主耶稣的人性来说，所有世人的罪都放在主耶稣的身上，耶稣对此感到恐惧和反感。在这一刻，耶稣想逃离，想躲开，但最后呢，耶稣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父神，他就完成了神的旨意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和他一块儿在园里的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主耶稣结束了第一次祷告，回到他们当中，但却发现他们都睡着了。马太福音26:40-41记载，耶稣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好，警醒就是保持清醒警觉的意思。经文说免得入了迷惑，那究竟什么是迷惑呢？谁要来迷惑他们呢？撒旦就在这里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主耶稣是刚和这看不见的敌人在摔跤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就战胜了这个敌人，在独楼地的得胜者在克西马尼园他也得胜了。马太福音26:42记载，主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你看，主耶稣他愿意成就神的旨意。马太福音26:43-45经文记载，耶稣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那么很明显的，在这两节经文中间就隔了一段时间。主耶稣不会叫他们现在去睡觉，然后又立刻把他们叫起来。这里有一段时间让门徒来去小睡，他们也的确需要休息。你看，主耶稣他是何等体恤门徒身体上的需要呢？当他们睡了一会儿之后，主耶稣才去叫醒他们。马太福音26:46-47记载，主耶稣说：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这个时候，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犹大和主耶稣的仇敌曾经见证过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们也知道主耶稣是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的，而他也可能会使用这个能力。所以呢，他们前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，就带了全副武装的人一块儿来，很可能所有的警卫都一块儿来去捉拿主耶稣了。马太福音26:48经文记载，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：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那么这个背叛之吻呢，就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事。好，马太福音26:49-50经文记载，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：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亲嘴可以是接纳的记号，也可以是拒绝的信号。那么在这个事件中，犹大对主耶稣就献上了背叛之吻，这是人类行为中最卑鄙最可憎的行为。有些神学家就认为呢，犹大会背叛主，那么这是无法改变的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犹大就只是一个机器人了。我相信犹大是自己决定要去背叛主的，而且呢，他有很多机会选择不这么来做。你可能会说了， 对呀，但是有预言说过，犹大的确会背叛主耶稣啊。我同意你的话，确实是有预言这么来说，而我们的主耶稣也指出犹大会背叛他。但是当犹大应验这个预言之后，当主耶稣被弃绝之后，犹大仍然可以悔改呀。主耶稣给犹大最后的机会来悔改并且接受他，甚至在犹大给了主耶稣背叛之吻之后，主耶稣还称呼犹大为朋友。那么后来犹大到了圣殿，把背叛耶稣所得的银子他就丢在地上，犹大他仍然是有悔改的机会的。即使祭司把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，犹大也可以选择跪在主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原谅我，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主耶稣还是会赦免他的。可是犹大他没有这么来做，他最后呢就以自杀来结束掉自己的生命，将背叛之路坚持到底，至死他都不肯悔悟。马太福音26:51经文记载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西门彼得。我想他是要证明一些事。早先彼得曾经夸口说，就算是死他也要保护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告诉彼得，当晚彼得会不认他。彼得就找到一把刀要保护主，但是呢，彼得他只是一个渔夫，他不是用刀的人。他将那个人的耳朵削了下来。他本来可能不是要削耳朵的，可能是要砍那个人的头，但是他的刀法不太准。那么以上也只是我的一个猜测罢了，毕竟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只是削下那个人的一个耳朵，除此之外再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了。而且杀人也不是信徒应该做的。那么接下来耶稣就制止了彼得他的冲动行为。马太福音26:52-53经文记载，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？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，彼得，我不需要你的刀，我没有派军队来对抗这些宗教领袖，我来是要为世人的罪而死的。马太福音26:54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你看，我们的主耶稣是要应验经上的预言，马太在此写得非常清楚。马太福音26:55经文记载，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而先前呢，主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那么现在他的时候就到了。马太福音26:56记载，耶稣说，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主耶稣这么一说呢，所有的门徒就都离开他了。马太福音26:57经文记载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好，稍后呢，我们会发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他是背后的黑手，但是主耶稣必须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来进行第一次审判，因为犹太宗教领袖呢要向罗马官员请求判主耶稣死刑，他们当晚必须要查出主耶稣究竟犯了什么罪，这样第二天早上呢，才能够把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来去判刑。马太福音26:58经文记载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好，西门彼得他是一直远远地跟着主耶稣，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只是远远地跟着主耶稣也很危险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8:15-16还看到彼得他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他一直等着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。再过不久呢，彼得他就不认主了。 马太福音26:59-61经文记载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你看，因为这些宗教领袖呢，没有把柄好控告主耶稣，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些假证人来。麻烦的就是，这些假证人的供词在审查之下是站不住脚的。那么这么一来，一向好追根究底的比拉多可能会问一些难缠的问题。最后呢，他们就找了两个证人。根据约翰福音2:19-22经文的记载，门徒也听到主耶稣曾经这么来说过。主耶稣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门徒当时一直听不懂，那么直到主耶稣升天之后，他们才明白。那么很明显的，当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这两个人他们也在现场，但是要注意，他们当时并不明白主所说的话。马太福音26:62经文记载，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大祭司要让主耶稣自己来回答，那么这样呢，审判官就可以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话来去对付主耶稣了。这个控诉是绝对不公正的，因此主耶稣他什么话也不回答。马太福音26:63经文记载，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好，大祭司他就急着发誓，并且问主耶稣那个最尖锐的问题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？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知道犹大是叛徒的代名词，是招人厌弃的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如果他们明知耶稣是为罪人而死，却不愿相信和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，那他们的选择也跟犹大一样，他们所走的同样是犹大的道路，而至死都不悔改的结局显而易见，一定都不会有好的下场。节目的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